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的战机、无人机和其他飞机星期五继续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英国、丹麦和比利时也加入了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联盟。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有四辆伊斯兰国的坦克在叙利亚的祖尔代尔地省一带被摧毁。关注叙利亚境内战事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五说，代尔祖尔省的炼油设施显然是夜间空袭的目标。该组织说，伊斯兰国的一个指挥中心也遭到了轰炸。在社交网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在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人员向科巴尼镇附近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攻势。这几天，那里一直是双方争夺的中心。美国的新闻网 CNN 从边境一带土耳其境内播出的现场报道显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一边畅通无阻地在科巴尼附近的一个山坡走动，一边与据信是库尔德人的武装人员进行枪战。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国际社会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应对埃博拉这类生物威胁。埃博拉疫情让西非各地继续笼罩在恐惧和绝望之中。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华盛顿向来自40多个国家和组织的卫生与安全代表发表讲话时，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预防、发现和应对的对策。世卫组织星期五也发布了最新数据，显示西非的埃博拉病患死亡人数已超过3000人。世卫组织发表一份声明说，过去两天仅在利比里亚就新增150多个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声明还提醒说，新的数据可能没有完全反映疫情的严重程度，据信至少有6500人已经受到感染。美国国务卿克里、伊朗外长扎里夫和欧盟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顿星期五举行第二天会谈，希望就伊朗核项目问题达成协议。目前还不清楚会谈是否取得了任何进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会谈总结这个星期的工作，并且讨论进一步的推进。联合国难民事务署星期五发表报告说，在工业化国家寻求庇护的人数增加了近四分之一，主要是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战火造成的。这个报告说，今年头六个月，大约33700人寻求难民身份，比2013年同期增加24%。好的，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核谈判似乎接近关键时刻。另外呢，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表示，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行动不会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产生显著的影响。另外，中国维族学者原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利哈木土赫提一案引起舆论哗然，美国之音专访了刘晓元律师。另外来讲呢，香港中学生组织民运思潮发起历史上首次香港中学生自发罢课一天的行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轰炸了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控制的石油设施，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多方联手打击行动。多数炸弹是由这两个阿拉伯国家投掷的。12个被空袭的炼油设施估计每天能够为这个恐怖组织带来多达$2,000,000的收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伯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伊斯兰国每天获得数百万美元收入的来源已经不复存在。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将约翰·科比说，被联军袭击的12个炼油设施是战略目标。
我们正在试图铲除该组织赖以维系的源头，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国防部表示，被袭击的石油设施占伊斯兰国控制的炼油设施的大多数。专家迈克尔·奥汉隆说，以武装分子的裁员为打击目标相当重要。
从许多方面讲，这个巨魔般的恐怖组织都算是最富有、最强大的。它不再能像从前那样轻易地迅速壮大了。
但是，奥汉隆警告说，伊斯兰国对公众发起恐怖行动并不需要很多资金。
的确有赖于它控制的地区的经济状况，以及它希望统治的人的贫富程度。
五角大楼表示，美军将目标锁定在炼油设施的具体区域，因为只想让其运作短时间瘫痪。如果仔细看轰炸后的戈壁部炼油设施的图像左侧，那个灰色的 V 型是油塔的阴影，它仍在那里。
我们想在一定程度上保留那些炼油设施，使其能够继续为我们希望未来稳定的国家的稳定经济做贡献。
一个铲除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稳定国家，联军对这个目标的打击使得未来变得有可能实现，但是每个参战者都明白，那个未来可能还很遥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伊核谈判方面，星期五，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伊朗外交部长以及一位欧盟高级官员在纽约进行了会晤，并且持续到周四晚上举行重要的外交对话。他们正在仔细斟酌进行中的伊核限制核项目交换解除经济制裁的谈判。星期四早些时候，伊朗总统鲁哈尼说，伊朗致力于认真和诚实的谈判，但是不会停止浓缩铀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的记者斯特恩斯发来的报道。
鲁哈尼总统说，对伊朗核计划的制裁压力使伊朗人不信任推动这些制裁的大国。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就伊朗核计划达成协议，使西方国家有机会表明他们并不反对其他国家的发展。
该协议能给全世界传送和平与安全的信息，表明实现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谈判和相互尊重，而不是通过冲突和制裁。
经济制裁压抑了伊朗货币的价值，并导致某些消费物价的急剧上升。美国首席谈判代表、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温迪·谢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解除经济制裁有利于所有的伊朗人。
一旦我们暂停主要的制裁，全世界都会涌入伊朗。许多国际代表团已经去过伊朗，所以他们将开始考察能够做些什么。
美利坚大学教授希拉里·曼·莱弗里特说，现在离最后期限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最后的谈判更艰难。
中方分歧很深，或许不可能弥合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但我认为最终双方会认为达成协议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目前的这些分歧只是噪音而已。
鲁哈尼说，伊朗将根据国际法维护民族自豪感和独立性，寻求其全面的核权利。
如果我们国家明显的现实得不到谈判伙伴的理解，而他们在谈判中严重失误，一个历史性和特殊的机会将会丢失。
谢尔曼说，如果国际谈判代表同意讨论有限的铀浓缩活动，这将是一项大胆的决定。他希望这样的决定能够说服伊朗做出艰难的决定。
事实上，我们谈论的非常有限的浓缩项目是长期性的，直到伊朗能够在核不扩散条约的框架下得到与其他非核武器国家一样的对待。
美利坚大学教授阿克巴·阿美德说，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分散了国际社会的精力，伊朗从会谈中受益。
西方国家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与另外一个中东国家发生另外一场重大危机。这个中东国家就是伊朗，所以我认为，在目前环境下，西方国家精力被分散，中东地区众多危机此起彼伏的情况下，伊朗可能借此大有斩获。
美国谈判代表说，打击伊斯兰国一直是与伊朗核谈判之外的一部分内容。 鲁哈尼总统将这些激进分子的冒头归咎于某些情报机构，显然是指美国的空袭。鲁哈尼说，阻止激进分子解决的办法必须是来自中东地区本身。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另外一方面，美军太平洋司令洛克利尔上将在星期四早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行动不会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产生显著的影响。在五角大楼举行的这次记者会上，洛克利尔上将就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职责和行动等有关的问题回答了记者的一系列提问。当有记者问到美国目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的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是否会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关注度，并且由此影响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时候，洛克利尔上将明确表示，亚太地区的安全关系到美国许许多多的国家利益，这并不受中东局势的影响，所以美国不会放松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有记者问，美国目前面临着自动减支计划下的大规模军费缩减的形势，因而有分析人士担心，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美军想要一边与伊斯兰国战斗输送资源，一边呢要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态势不减，从而履行其亚太再平衡的承诺，这是不现实的。对于这个问题呢，洛克利尔上将说，即便有自动减支，美军呢依然是一支全球的军事力量，况且我们已经处在自动减支这个计划里已经多年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做到。当被问及到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关系的时候呢，洛克利尔上将表示，近年来两国之间的绝大部分的军事方面的互动，无论是海上的还是空中的，都是专业的、安全而有利的。尽管有个别的情况，例如空中拦截这样的事件发生，但是中美双方已经在建立沟通的机制，来努力避免因误会而产生的危险事件的发生。洛克利尔同时表示，中国海军近年来规模显著增长，表现呢也更为活跃，所以从数量上来说，中美之间会在海上更多的地方呢出现遭遇的状况，但是这并不令他感到担忧。他认为中美高层中存在一些观点上的分歧，美方认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前沿的存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建立的稳固的战略同盟关系是亚太安全环境的重要保障，这有利于该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发展，而中方认为这样的安全结构对其自身是不利的，所以中美双方需要在未来进行更多的这方面的对话，来防止并且管理因观点分歧而产生的军事摩擦。在中国方面，中国媒体报道说，大约有50人死于暴力频仍的西北新疆地区的骚乱。此前中国官员曾经说，星期天发生在巴州轮台县的暴力事件只有2人死亡。星期五，门户网站，也就是天山网，披露了更多的有关细节。这个网站说，星期天的暴力事件中至少有2座警察局和2家商场发生了爆炸，导致4名警察和6名平民死亡。报道说，警方采取了果断措施，向一群暴徒开枪，打死至少40人，还有45人受伤。官方报道说，这次骚乱是由买买提图尔逊组织的一次恐怖袭击行动。图尔逊本人呢，已经在事件当中被警方击毙。由于维汉的矛盾，新疆地区的暴力冲突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已经导致至少300人死亡。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伊利哈姆土耳其事件呢，引起国际舆论的哗然，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相继为此发表了有关此案案情和庭审的长篇专题报道，试图化解各方对中国政府因言治罪、侮辱司法以及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等强烈质疑和批评。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就伊利哈姆土赫提分裂国家案庭审纪实等官媒报道，对伊利哈姆的辩护律师李方平和刘晓元二位呢分别做了电话专访。下面呢是专访刘晓元律师的部分录音。
刘律师你好，我是美国之音叶冰啊。
你说
关于伊利哈姆这个案子啊， 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庭审当中啊，你认为庭审就是最大的不公或者是漏洞在什么地方呢？
从庭审表面上来看，感觉法院做得不错啊，因为用了开了庭前会啊，用了两天的时间，也允许了这么多人旁听。但是第一，在实质问题上，我们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他没有同意，是吧？还有个案件的管辖权，他应该是没有管辖权，我们认为也递交，人们只是一个口头答复。然后旁听人员，据我们那个除了四个家属，其他的也是安排着旁听的，在这里也是我的发现，法庭上还有人打瞌睡嘛，在旁听人员哈。所以还有这个作为一个计时嘛，整个庭审情况的计时，他应该把被告人做的什么辩护，辩护律师怎么说的，你总要把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观点要列出来，他都不提，这是辩护律师简单的用一段话，虽然我们做的是无罪辩护的。啊，包括从实体上，这个案件的实体上，这个案件的程序上，啊，做了充分的辩护。伊德哈木自己辩护也谈了一个半小时，我们两个律师加起来也有一个半小时。啊，所以这个庭审计时只能说有偏见性的计时，外界很难了解到庭审的真实情况，包括案件中的。那么更主要的就是他那个庭曝光了一些案卷材料。啊，它是有选择性的，实际上案件证据材料有很多也是对伊德哈姆是有利的，然后我们的辩护方也提供了一些证据，他都不提，啊，并且就从另外一个方面，法官曾经在庭前会议，包括开庭之前，都是给我们辩护律师提到，不要再曝光那些，在无我互联网上曝光案件证据材料，是吧？因为案件还在审理之中。他认为案件呢材料中有一些可能会涉及到分裂伦论，如果一曝光出来会受到影响啊，有些人会受到影响，会造成后果。他当时说还要你律师承担法律责任，但是现在恰恰说你法院引起媒体去旁听，然后媒体又全程够了，然后他又选择性的曝光一点，案件还在上诉之中，所以我们认为他这个做法是违规的。我在社交媒体上我也谈到，如果真的要报啊，能不能请法院把那全庭的庭审录像报出来嘛？啊，你认为案件都可以，案件证据材料可以曝光吗？你法院也可以叫媒体全报吗？能报出来吗？啊，这种选择性的曝光，我不知道，这种蛮容易误导外界，对吗？我发现就提到了一些开庭中的一些情况，你看新浪微博里面就跟帖了很多啊。因为很多网民，有些网民是不了解案件情况的，他以为新疆的一些暴力性事件是伊利哈木煽动起来的，也是会一些评论一边倒。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他没有提到，这个新疆的暴力并不是说几个人言论就能够煽动起来的，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他没有提啊。
实际上，伊利哈木是没有煽动大家以暴力。所以这些引发的事件，特别是他有个指控欺侮事件，说他也相关，从法律层面上根本不相关。这个我们的辩护意见也提到了，因为组织欺侮集会这几个人，他们其中有个人说来北京听过他一堂课，但伊利哈姆根本不认识他，他也说了不认识伊利哈姆，两个人之间根本没有交流，并且这个听课是在达官事件666事件发生之前，他当时讲的课还是谈维吾族的一些女孩子的道德问题啊，新疆的双语教育问题，还有兵团的或体制问题啊，维吾族的自治政策路的问题，并没有讲大家遇到事件要去游行示威啊，集会维权，根本没有谈到这方面的内容。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啊，这些人就说的事件啊，我们也想到要为法官事件这些维吾族的哈这人，他们说他要去维权，然后就想到了集会，但是他的集会没有批准的，那么同时伊利哈姆也没有叫他们去搞那个非法集会呀、最后这个集会出来以后引发了一个打砸事件，这个事件从法律层面上我们认为和伊利哈姆那个言论这个讲课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那么伊利哈姆也说过了，他在学校讲课仅仅是他的同学他的学生听了这些课，也没有啊，他们也没有去组织过什么游行示威啊，参与过暴力活动，没有。那么这个其中欺侮集会这几个人，他不是他的学生，他是在叫做清风网的一个网络管理员， 他们来了北京找女朋友，然后说听说伊拉伯经常讲课去旁听了一下，因为他们说怎么他们就一下子就到煽动了，为什么会把这个事情你拿出来指控伊利哈姆？我认为就是为了重判他。实际上这个事件在2009年的时候警方已经调查过啊，已经做过调查啊，为什么当伊利哈姆的法律上说为什么当年不抓他，怎么因为欺负事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不但那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公安厅很重视，连公安部都非常重视，因为有他当年就抓他了，那么当年也对他所谓的立了一个案，我们现在看见也是2009年9月10号立案了，但是也立案以后一直没有处理嘛，也没有定性怎么调查了，能够知道欺负事件这些人已经判无期徒刑了，进了监狱里服刑几年了，这又去监狱里面找他。但当时2009年时候，这个这几个人曾经提过说在北京听过伊利哈姆的课，那么从这点能分析出来，说明他们当时警方都知道，所以给伊利哈姆立案，但是也调查过了，但没结果。我在法庭上说了，为什么当年警方对他们已经立案了？那么清风网就是组织七五集会这几个人，也提到了听过伊利哈姆的课，为什么当时没抓伊利哈姆？说明当时认为伊利哈姆的问题。他们听到的课和这个七五事件的引发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嘛？但是现在又拉出来再指控，我个人分析，因为是，所以这个只有一旦拿出来，一旦指控他认定的话，就要重判嘛。他说七五事件引发了严重的后果。
嗯，
这个也不这样看，这个比例就错了。因为伊利哈姆所谈在新疆的一些问题，他没号召大家说，要有个群体性事件发出来以后，如果啊得不到处理。叫大家去要些非法集会，他没有提到，啊，没有提到他那个讲课，因为他是一个选修课，啊，但是伊利哈姆认为当时是没有课，他认为他当时6月份的时候应该学校没有安排他的课，我们也在法庭上提出来，如果安排他的课，你可以拿着那个视频来嘛，因为指控他那个其他的一些连任指控他学校都拿了视频嘛，
那就这堂课实际上根本没有，是吧？
2009年的时候，他没有提供那个视频录像，提供这个证据。那我们在法庭上也提过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啊，所以把那个很牵强。所以我也对今天给乌鲁木齐中级法院那个执行法官、刑庭的副警长也打过电话。如果你们真的要把相关证据放到媒体报出来，能不能全报？把全情的2天的全情录像，你们要媒体全放出来吗？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德说，他对北京当局近年来打压人民基本自由的趋势感到十分的忧心。维吾尔族教授伊利哈姆·土赫提只是平和的主张新疆自治，却被判终生监禁，这只能会引发更多的暴力，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仅对其人民不好，对美中关系呢也不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常晓的联合报道。
洛德星期四在国会山参加一个活动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近来中国的一些动态十分担忧。他说，过去几年来，中国政府对人民政治自由的打压是自天安门事件后最严重的情况。以维族教授伊利哈姆·土赫提的例子来说，他以和平方式主张新疆有更多的自治，但换来的却是终身监禁。这种做法只会引起更多暴力。
问题在于，如果你把这样拒绝恐怖主义的人关到监牢里，他不能去批评或讨论一个并非是主张独立的问题。我认为这只是制造更多暴力发生的理由。
中国政府说，中方是依据中国刑法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伊利哈姆·土赫提无期徒刑，他的各项权利都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但洛德对中国政府越来越高压的手段感到极度担忧。
无论新闻自由、网络自由、逮捕美国或一般外国记者，我对这种打压都感到非常担忧。我希望美国与中国有良好关系，但目前的做法对中国人民不好，对美中关系不好， 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将面临危机。所以我希望习近平和他的政权能够采取较为缓和的政策。
在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时，担任美国国务院东亚驻青，曾经经历过美中关系多次震荡的洛德表示，美中关系极为复杂，时有起伏，只要中国继续保持糟糕的政治制度，美中两国就会维持一种竞争与对抗的混合关系，不会成为紧密的伙伴。目前双方关系处于困难阶段，在包括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网络战争、美国企业在中国受到的待遇以及人权等几乎所有领域，彼此都有分歧存在。尽管两国可以度过困难处理这些问题，不过要维持良好的关系仍为一大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常晓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日前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名一审重判无期徒刑，引发国际社会一片哗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对此案专门发表声明表态，要求放人。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女士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也表示，这一切让中国政府颜面扫地，让维吾尔人更加觉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和玉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卡德尔女士9月25号出席乔治华盛顿大学举办的首届维吾尔学历史文化和社会国际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之后，专门接受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就持温和中间立场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9月23日被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以及新疆轮台县9月21号发生的爆炸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伊利哈木一案暴露了中国政府严酷对待异议人士的真面目，中国政府饱受国际社会谴责是自作自受。新疆频频发生暴力群体事件，正是中国政府的政策逼出来的。他说，
现在国际社会知道了是怎么回事，维吾尔人也觉醒了，正是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活生生制造出激进分子。通过伊利哈木一案，人们就可以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所作所为做出判断。我们世维会将继续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继续迫害压制维吾尔人，那么世维会也没有办法控制不了人们的极端行为。
热比亚重申，他领导下的世维会只会用和平方式对待中国政府，但是中国政府应当信守承诺，根据中国自己的法律赋予维吾尔人真正自治。他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折磨滥杀维吾尔人，不改弦易辙，维吾尔人可能被迫以苏格兰方式寻求民族自觉。针对伊利哈木一案，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主席小布什政府时期曾经担任主管民主人权劳工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大卫克莱默9月25号也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伊利哈木作为一名温和可敬的学者，根本就不应当被捕受审。该案的判决结果骇人听闻，是典型的滥用司法，中国政府应当对此感到可耻。他同时强烈建议国会采取于2012年压倒性通过制裁侵犯人权俄罗斯官员的麦格尼斯基法案类似的立法行动，对屡屡侵犯人权的中国领导层实施制裁。
I hope we see similar strong bipartisan support.
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次看到国会两党会强烈支持立法行动，让中国还有其他各国的侵犯人权者受到惩罚。我认为只有国会是找到让类似伊利哈木一案那样的制造者们付出代价的支持者的地方。而奥巴马政府2012年曾经反对麦格尼斯基法案的通过，我支持这种立法。我认为除非中国领导层明白侵犯人权要付出代价，否则我担心他们还会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
大卫·克莱默告诉美国之音，他领导的自由之家会继续和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一道努力，维护中国的维吾尔人、藏人等少数族裔的人权，通过声明和人权项目，让世界知道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美国之音记者安华，豫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在呢香港的大专学生罢课一星期的过程当中呢，香港的中学生也自发罢课一天。下面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那么首先呢，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呢，这个学民思潮这个组织发起的中学生罢课一天行动的情况好吗？
好的，今天上午呢，参加中学生罢课集会的呢，据学民思潮估计呢，有1200人
啊，
全天呢有1500人，远远超出他们当初最初估计的大约200人左右。据黄之锋，也就是学民思潮的召集人表示呢，就是最近行政长官梁振英拒绝与罢课的大专院校学生对话呢，可能会激发更多的中学生站出来参与罢课。而且呢，昨天上午有一位在地铁站对面摆街台宣传中学生罢课的一位中学生被袭这件事情，经媒体报道以后，也可能会激发出许多的中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出来参加这个中学生的罢课，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所以非常引起媒体的关注。
而且那个规模来讲呢，比预先估计的要大得多。另外来讲呢，学联和这个学民思潮这两个组织，那么有可能在这次集会以后采取其他什么公民的抗命行动吗？
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消息。不过呢。学民思潮的发言人叫周婷，他今天下午在跟媒体这个表示呢，就是说目前他们没有计划在集会后呢搞一些突击的游行，也就是所谓的不向警方事先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这种公民抗命的游行，但是呢他们在与相关的团体协商，其实也就是指学联，因为他们8点以后学联和学民思潮会合起来，就在现在正在举行学民思潮中学生罢课集会的天美道，也就是立法会外面天美道，他们合起来举行集会。但是很可能会在集会以后呢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行动。
是，另外呢，现在有一种这个所谓的影子特首的说法，也就是说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呼吁呢发动公民投票选出一位影子特首，这个情况怎么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因为大家现在目前都知道，就是香港的政改呢，因为泛民主派的25位议员都誓言都宣誓多次承诺，一定会否认目前这种状况呢，就是北京设立的对香港特首普选候选人产生的种种限制的这种政改方案。所以呢，外界普遍预期在明年立法会投票通过这个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的时候呢，一定会被泛民的议员否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就也就是原地踏步，所谓原地踏步就是按照目前现在的这种选举方式，还是由1200人的小圈子选举委员会选下一届的特首。针对这种情况呢，战中的发起人之一的港大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今天呢在一个午餐会上呢对媒体说，他说这个希望现在他们在考虑后战中以后的这个公民抗命的形式。他说如果这个政改被否决以后呢，他希望公民社会泛民政党还有学界能够考虑呢通过一种公民投票的方式呢选出一个影子特首，这个人呢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民意的授权，这样呢来监督 未来的这个特首和港府。
嗯哼，那么面对来讲呢，香港街头出现的这一连串的情况，香港的警方对占领中环在做哪些准备呢？
对，从香港警方针对一直以来计划的10月1号就即将开始的这个战中呢，一直在做准备。最新的消息是呢，就是代表就是学战中呢，通过一个叫民主发展网络的这么一个机构呢，向警方申请10月1号和10月2号在中环扎打道的2天的集会。但是目前呢，已经提出这个申请有3-4天了，但是警方还没有给予答复。外界的说法就是说，警方现在目前不想批，10月2号的集会，因为这样10月2号如果发生战中的话，10月3号早晨就是正常的上班的时间，这样他们怕在清场过程中拖的时间过长会影响公共交通，所以他们想就限制在10月1号，这样呢，通过10月1号、10月2号给警方更多的时间来清场。所以呢，警方现在目前说已经命令所有的警员取消休假，而且呢，把黄竹坑警察培训学校呢已经清空，用来这个暂时作为暂时的收押中心。另外呢，他们还把这个旧湾仔的警署还有北角的警署呢也都清空，这两个警署各自能够容纳大概500多人。刚才我说的那个黄竹坑呢，大概能够容纳3000多人，所以警方在做充分的准备。
是，看来这个面对香港出现的这个急剧出现的这个新情况，我们将持续关注了。那么，谢谢你那个海燕从这个香港发来的现场报道，谢谢，辛苦了。
好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发动香港大专院校学生罢课一周的学联，星期四晚上发起了前往特首官邸礼宾府的公民抗议游行，并且通宵呢留在礼宾府，要求与梁振英对话。而特首梁振英呢，并没有按照学联的要求与他们对话。星期四的上午，而是通过自己的发言人表示尊重学生对民主理想的追求。下面是继续呢，是海燕的报道。
学联从9月22日起开始的全港大专院校学生罢课，星期四在政府总部外的天马公园完成当天的公民课堂和论坛后，晚8点多起举行集会，呼吁学生和市民参与前往礼宾府要求与梁振英对话的公民抗命游行，声称要缉拿梁振英。此前，学联星期二上午发出呼吁，要求特首梁振英在48小时内现身天马公园与罢课学生对话。梁振英到星期四上午11点期限内没有回应学生的要求，只是通过发言人表示尊重学生对民主理想的追求。而梁振英下午在参加一个与中学生交流活动时表示，中学生认识社会、关心社会态度正确，但罢课并非时事问题，而是政治动员。梁振英还表示，明白这次学生罢课源于对政改框架的不满，但强调特首选举安排需要依据基本法及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有纠察护队的游行龙头约9点半从天马公园出发，由于现场人数众多，先导用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出天马公园。学联因认为市民有权示威游行，无需警方批准，因此依惯例坚持不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仅与警方商讨游行路线。警方在金钟海富中心天桥处举牌警告，提醒参加者可能被检控。4000多学生和市民参与了游行，由于行人道上人多，游行队伍近11点时在花园道与下亚利壁道交界处发生与警方对峙，要求开路让游行人士使用马路，并希望前往礼宾府正门抗议，但遭到拒绝。大批警员严阵以待， 筑起铁马和至少两层人墙，以防止示威者冲出马路。双方一度出现零星推撞，后学生让步继续游行，于11:40到达李宾府的东门外集会，要求梁振英出来对话。由于警方拒绝开放道路，让游行队伍从李宾府侧门前离开，学联决定通宵留守抗议。到26日凌晨1点多，参加游行的人多数散去，大约500多人留守请愿。参与留守的港大2年级同系的李小姐和杨小姐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作为大学生，有责任和道义站出来罢课，为自己和香港人的未来做出一点牺牲，争取一个真正的民主选举。他们说，
希望政府可以聆听我们的声音，对于政改的诉求就是要有真普选，有一个没有不合理牺牲的普选，一人一票不全然代表一个真正的普选，因为每一个选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是一个作为香港人和作为大学生很基本的责任。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很多的不公义的存在，然后政改啊那些方案，政府完全就没有聆听市民的声音。如果我们现在不站出来的话，我想迟些就没有机会站出来了。我们的牺牲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现在不牺牲的话，我们将来牺牲的会更多。
据港媒报道，上午7点左右，10多位留守的示威者从侧门移师到正门，等候梁振英上班，要求他回应政改诉求，被大批警察用铁马阻拦。梁振英的座驾约7点半离开李宾府，期间没有被示威者阻挡。此后留守的示威者在上午8点左右散去。学联代表表示，暂时离开李宾府后去参与其他罢课活动，预计今晚8点学联会与学民思潮共同在政府总部对面的天马道举行集会。此外，学联批评警方的保安安排阻碍学生与梁振英对话，而警方表示他们属于非法游行和集会，阻塞马路，不排除日后提出检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在西非地区的埃博拉疫情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将在首都华盛顿主持一场由44个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全球健康安全峰会。星期四，奥巴马在联合国应对埃博拉疫情危机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援助。奥巴马总统指出，每个国家都应该尽更多的责任，国际组织应该加紧行动，减少审批手续，调动更多的人力。联合国埃博拉疫情副协调员班伯里说，联合国已经筹措到200万件防护服，同时呢，在向疫区调配470辆越野车，还将把直升机的数量从目前的5台增加到18台。在利比亚，工作人员正在赶建有200个床位的隔离中心。埃博拉疫情呢，目前已经在西非导致了5600多人感染，其中2800多人死亡。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方面，第69届联大的一般性辩论目前已经开始，各路的抗议队伍根据每天发言者的情况前来瞄准对象进行抗议。唯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抗议者并不在乎抗议对象是否在场，反对强拆的访民和法轮功修炼者都抓住了这个机会，向世人诉说自己的冤情，或者干脆以静默的方练功的方式进行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
每年联大开幕后的一般性辩论期间，通常会吸引成百上千个人团体前来抗议示威。借着这个一年一度难得的机会，把各自的重要信息传递出去，希望引起政要和媒体的关注。今年更是如此， 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让1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云集纽约。在接下来的一般性辩论中，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仅在联大发言，而且主持安理会会议，不仅推动摧毁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组织，而且呼吁对抗埃博拉病毒扩散。各路抗议示威人群当然不会放过这样难得的机遇，他们有的像庆祝欢乐的节日，有的执着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艺术家以画发声，修炼者就地打坐。抗议中国当局的示威者似乎最不在乎抗议对象是否在场，他们抓住任何机会向世人表达自己的冤情，宣传自己的信念。
我在上海开了一个日本料理店，合同是8年，我合法经营了3年，还有5年的合同。政府下面的多个公权力机关把我的那个商店抢去了，到现在为止我1分钱也没拿过。
我喜欢和平自由民主，我认为人类的游戏规则应该在和平自由民主法治框架下进行，管理好一个国家，它是我们社会格局，不是枪杆子。
今年联大期间，纽约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力，除了确保每天与会的各国政要畅通无阻地抵达联大会场，也开辟了这块场地作为抗议示威者的专用区域。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个星期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呢更多的国家加入到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同盟当中。在此前呢，有报道说美国曾经发出邀请，要求中国能够加入到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当中，但是中国方面呢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应，称反恐不应有所谓的双重标准。为此呢，我们今天来讲呢，请来了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就这个问题来讲呢进行探讨。那么林峰，在中国在打击这个伊斯兰国上持什么立场？为什么中国呢没有明确表态这个基本问题？
我想中国的考虑有两点啊，一个就是说中国不希望，认为这个美国在反恐方面有双重标准，它主要指的是中国的美国还有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新疆的这个反恐啊，抱有一定的看法。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就像我上这次采访到这个中国，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他提出的一种看法，我们来听一听沈丁立教授他是怎么说的啊。
那么有人极端分子去打美国，他有心里边有一种情绪，美国治标不治本，不去理解这种情绪，不去好好做工作，不去妥协，只是一味的强打，他解决了这样一些恐怖活动吗？那更多的恐怖分子去追美国打，凭什么中国要去追美国，去分流他们对美国的压力呢？
我想沈丁立教授他提出的看法就是说，认为美国的反恐应该在反恐方面有更深度的反思，是不是他的政策是有问题的。另外一个他也说呢，就是说美国在他的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损害，所以就这点来考虑的话，那中国是不应该帮助美国去打击伊斯兰国。那么沈丁立老师他从来没有他的看法是代表了这个部分程度代表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但是中国也没有，他并没有在新疆的反恐问题上进行一种发起深思，也就是说中国在新疆方面的话，它是出现情况有点类似，加大了这个反恐的力度，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暴力恐怖行动暴力活动是持续不断的。
那么接着问题就来了，虽然中国没有明确表态支持美国打击伊斯兰国，但是却加紧了在中国新疆的反恐行动，为什么中国呢只反国内的所谓的恐怖主义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采访到了另外一个这个印第安纳大学的欧亚政策的一个教授哈，他这个教授叫史伯岭，他的中文名叫史伯岭。那他本人实际上是这个中国维族学者伊利哈木，他刚刚被重判了这个终身监禁，是他的一个好朋友。我们来先听一听这个史伯岭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The party is incapable of actually questioning what wrongs it is doing in Xinjiang. And so instead of saying, what are we doing wrong, they turn the question into who has done this to us.
史伯岭教授他提出的就是说中国在新疆方面也缺乏这种深刻的反思。那么他说中国方面的话在新疆他是 一味的强调去打压去反击去打压这个所谓的这个暴恐分子，但是并没有去他自己缺乏这种深刻的反思。那么每次出事了以后呢，中国不是说我们的政策有什么问题，而是去指责这个问题是谁造成的，是谁干的这个事情，是谁引起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总是在找。他说在新疆问题上还同样是在这个西藏问题上，中国总是在寻找一个替罪羊。
实际上你正反两方面的一个观点都有了。那么最后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最终有没有可能加入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这个行动。
当时这个中国的一派声音是认为美国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是反对对中国的反恐持双重标准，但是史伯岭教授他就提出一种看法说中国自己的这个反恐标准也可能是不和这个国际的标准是不接轨，来听一听他的这个说法。
Well, this begins actually after 9/11. China then tried to include separatism, as one form of terrorism.
Yeah.
And of course, the world community was not ready for that.
从这一点上，这个史伯岭教授他提出的看法就是说，中国从这个美国的911事件以后呢。就是把这个所谓的分离主义哈 separatism， 然后和这个恐怖主义 terrorism 放在了一类，归到一起去。他们认为，中国方面认为呢，这个分离主义是属于这个恐怖主义的一部分啊。但是这他说，这种看法可能目前还没有被国际社会上大多数国家认可，也可能在将来也都不会认可这种把分离主义和这个恐怖主义划等号的这种看法。那么他提出的是，那么在新疆以及在中国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话，这个当地人们是通过这种和平的方式提出一些诉求，这是不属于恐怖主义行列的。
是。那么关于中国反恐是不是内外有别的问题呢，我们以后还继续给探讨。
好的，
谢谢林峰。
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台湾新同盟会长许立农和新党主席郁慕明等20多个统派团体组成的台湾和平统一团体参观团。期间呢，习近平多次提出一国两制给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定调。习近平表示，1949年以来，两岸虽未统一，但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两岸恢复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不是领土和主权的再造。他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但他也同时表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实现形式将会充分考虑台湾的现实，充分吸取意见和建议，照顾台湾人民的利益。但是习近平并没有具体阐明一国两制会以何种形式存在。与此同时呢，台湾的朝野立委都表示支持两岸领导人呢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也就是 APEC 会面。不过他们也强调，会面的前提是不能够违背台湾人民的意志以及牺牲台湾的利益。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台湾政府还是在努力争取马英九总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两岸领导人的会面哦，我们一再声明就是要适当的时机、场合、身份，那也声明说绝对不能够损害国家的利益，然后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哦。
吴美红还指出，争取台湾总统出席 APEC 是历年来一贯的做法，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本周四就台湾参与 APEC 的策略规划、战略目标以及如何提升台湾在 APEC 的实质影响力等议题，邀请相关官员报告并接受质询。 今年 APEC 将于11月在北京怀柔雁西湖举行。历届的会议，台湾总统都是由特使代表出席。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重申，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两岸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借助国际场合。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质询时表示， APEC 是非常重要的区域组织，他乐见台湾的总统有机会出席。
APEC 这样的一个国际场合哦，除了 WTO 可以说我们现在参与的是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就区域来讲，我觉得 APEC 是应该可以说数一数二最重要的。
不过萧美琴也说，在争取台湾总统出席 APEC 的过程当中，不能以不合理的筹码来交换，更不能违背大多数台湾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马习会如果在 APEC 举行，一定不是谈经济议题，而是政治议题。既然是充满政治意涵的会面，在举行之前，台湾内部一定要形成共识，确定出可以接受的底线。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马习会根本是个假议题，不过还是具有一定的功能。
至少表示说，我们这边的国家的领袖这个心胸够大，而且愿意表达这个两岸领导人互相见面，降低台海紧张，这是符合国际的这样的一个语调。
不过林玉芳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不可能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上让马英九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握手平起平坐，以避免外界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事实。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在没有正式宣布今年 APEC 的与会代表之前，马习会还是有可能，不过机会并不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向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战机、无人机和其他飞机星期五继续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英国、丹麦和比利时也加入了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联盟。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有四辆伊斯兰国的坦克在叙利亚戴尔祖尔省一带被摧毁。关注叙利亚境内战事的叙利亚人权组织星期五说，戴尔祖尔的炼油设施显然是夜间空袭的目标。这个组织说，伊斯兰国的一个指挥中心也遭到了轰炸。社交网站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在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人员向科巴尼镇附近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攻势。这几天来，那里一直是双方争夺的中心。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国际社会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应对埃博拉这类生物威胁。埃博拉疫情让西非各国继续笼罩在恐惧和绝望之中。奥巴马星期五在华盛顿向来自40多个国家和组织的卫生与安全代表发表讲话时说，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预防、发现和应对的对策。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也发布了最新数据，显示西非的埃博拉病患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000人。世卫组织发表的一份声明说，过去两天仅在利比里亚就增加了150多个死亡病例。美国、欧盟和伊朗最高外交官星期五举行第二天会谈，希望就伊朗核项目达成协议。目前还不清楚会谈是否取得进一步进展。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会谈总结这个星期的工作，并讨论如何进一步推进。伊朗同牵涉伊朗核问题的六个大国面临在11月24号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如果达成协议，伊朗将缩减其核项目，换取西方减少对它的制裁。联合国难民事务署星期五发表报告说，在工业化国家寻求庇护的人数增加近四分之一，这主要是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战火所造成的。联合国的这个报告指出，今年头六个月，大约33700人寻求难民身份，比2013年同期增加24%。联合国难民事务署说，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2014年在工业化国家寻求难民身份的总人数将达到70万，为20年里人数最多的一年。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出的是国际新闻，由小北为您播送。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